其实呢，我要讲的就是在一月一日发生的事情，当然这不限于某个年啊，我是把一些在历史上一月一日所发生的事情呢，来与大家分享。那希望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到一些的功课啊。那我们刚踏入了新的一年，这也是我们新年的第一个晚堂的这崇拜。我在这里呢，祝贺大家新年蒙恩，愿在这新的一年呢，我们更能够体会到神他在我们身上的恩惠。那我们也看到他与我们在同行。好，讲到一月一日所发生的事情，其实呢，当我去看这个网站的时候啊，你去电脑去查哈，你说在一月一日发生的事情，那它是从历史最早有记载的啊，到今年，因为今年的一月一日过了嘛，啊，你都可以看到所发生的事情。那当然一月二日发生的事情也很多，但今晚上呢，着重的是在一月一日。那我也希望再提的一些的事情呢，我们可以学习到功课。那第二方面我们要明白的就是，当我讲到一月一日的时候呢，我是讲到阳历啊，不是我们的农历，因为我们的农历就不同了，对不对？那大家都知道农历新年是在二月五号啊，五号，这样就是呢，若是今天是一月六号呢，是整整一个月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们就要过新年了哈。我看对于我们新加坡的弟兄姐妹来讲，过新年呢就好像过圣诞，过什么节日啊？但我们的中国同胞们呢，过年春节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节日，对吗？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位会回家啊，我愿你们都能够回去跟家人在一起。但若工作上不行的话，我们就为你祷告。有一些已经没有回去好几年了，就说好几年没有过春节，希望神继续带领你。当合约满了，你们可以回去跟家人团聚。好，讲到一月一日，首先我们要知道的这个是阳历，对吗？那当我们看我们的阳历的时候呢，一月一号，那一月我们是叫一月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月，但英文呢却有一个名字啊。啊，你知道英文的名字是什么吗？ January， 对吗？我们中文就没有一个名字了哈，但英文呢，一月是 January， 二月是 February， 三月是 March， 对吗？四月是 April 啊，所以英文的阳历呢却有一个名字。当然当在历史上有了这个阳历的时候呢，他们已经定了那十二个月的名字啊。那我们要知道的就是阳历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？阳历呢是在公元前四十五年开始的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耶稣道成肉身前的四十一年啊，因为我相信耶稣呢是在主前公元前第四年诞生的啊。当然这个日期我们可以去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是我个人啊，就是说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前的四十多年呢，我们就有了这个阳历，因为这个阳历呢是出于罗马帝国他们所设计的啊，这个日期，你知道吗？那可能啊，别的这个文化他们也有他的这个日历，但我更相信中国呢 有五千年的历史呢，在那时候也有了这个、我们的热历，对不对？所以阳历是在公元前四十五年开始，那开始的那一天应该是一月一号，对吗？应该是一月一号啊，不可能说到了年尾才来，或者到了年中中间六月份才来开始，不可能的哈。所以是一月一号，公元前四十五年，我们有了这个阳历。那很有趣，那罗马人为什么把一月叫做 January 呢？那我们要知道的就是，那阳历的十二个月的名字呢，是根据他们罗马帝国的这些神明啊，他们所拜的神的名字而来的啊。那我们不可能看十二个名字了，今晚上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个月的名字，叫做 January。其实呢，在那时候呢，这个罗马人呢在拜一位神叫 Janus 啊，很像后面在做扩音的 Janus 啊，就是那个名字啊。那这个神明呢是很特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罗马神话的这个故事里头告诉我们，他有两个头啊，两个头。那有两个头就是有两张，两张什么？应该是两张脸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在脸上有什么东西我们就不去谈了哈，但他有两张脸啊，所以两个头。那这两个头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看管门的神啊，看管门的神啊。当然我们华人也有啊看门的神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也有看门的神。那你要有一个看门的神，我们人只有一个头，所以我们只能够看一个方向，对不对？这个门。那我们要看后面的方向呢，我们就要转身啊。那罗马帝国呢，他说他的神有两个头，对吗？所以他不用转身，对不对？他看门啊，他我不知道是在门的外面还是在门的里面，总之这个神呢可以看到里面也可以看到外面，所以他们认为这个神呢是、全知的，可以看前也可以看后，对不对啊？我不知道可以看左可以看右吗、我不知道，但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当他们决定一月的名字是叫 January 的时候呢，他就用这个神的名字 Janus 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月这个月份啊，就是过去的一年跟新的一年的这个过渡，对吗？你从十二月踏入一月这个过渡，对吗？啊，所以因此呢，他们说这个神啊，让他们看到后面发生的事情，就是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，然后他也能够看到前面一年要发生的事情，明白吗？啊，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念。那能够看到后面也能够看到前面啊，所以他什么都记得的一个神啊。好，那从这一点呢，我们来看圣经所讲的啊。圣经告诉我们一些有关过去的事情。首先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啊，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踏入新的一年，我们要忘记背后，那么不让背后的事情呢、使我们不能够前进啊，不能够前进，对啊，我们要继续的前进。所以我们要忘记背后。那当保罗讲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时候，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？ 的意思是什么？忘记背后，你能够忘记背后吗？很难，对不对？很难哈。比方在几个月前呢，谁跟你借钱还没有还钱呢？你一定记得的，你知道吗？若你忘记了，那很好。OK， 你的朋友知道向谁借钱最好的，因为借了你就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想谁向你借钱啊，你记得，所以你后面的事情不可以忘记，对吗？那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前，谁在你背后讲了一些不好的话、坏话，你一定记得的，对吗？你记得每一句他所讲的，所以你说牧师，我讲忘记背后啊。当保罗说忘记背后的时候，他的背景是这样，在保罗的写作里头呢，他很喜欢引用一些生活上我们都熟悉的事情来讲解啊，特别一样就是讲到我们人在参加一个赛跑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保罗的时候，在哥林多的地方呢，他们有这一年一度的这个大会，在这个大会里头呢，他们就有一些的运动啊，这个跑步的运动啊，或者跑步的这个比赛。所以你到哥林多的地方呢，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我们今天所称的这个体育场啊，你明白啊？那我们新加坡有一个体育场，你在知道在哪里吗？其实呢，每一个区都有，最大的国家体育场呢是在嘉仁一带啊。你说体育场有啊，乌兰这里也有一个，你搭地铁就会看到，对吗？啊，所以是一个体育场，所以他们有体育场。那因为他们一年一度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，所以保罗就引用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当我们在参加赛跑的时候呢，这个运动员啊，不可以往后看。那么你没有看到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赛跑的项目，运动员不可以往后看的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往后看，你就慢了那算是几秒钟也好啊，把它说几秒钟，你知道那个几秒钟会影响你的成绩啊，对吗？所以你不可能一直往后看啊。那你说，我已经排到最后了，我往后看可以吗？你排到最后，你看没有人在你后面，所以你一定不会看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排在前面，你还往后看呢，隔壁人已经越过你了。那保罗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？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忘记背后的 那些使我们不能够继续向着标杆直跑的。这一句话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三章，同样的一章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然后他说要向着标杆前跑啊，你要向前跑，标杆就是你的宗旨。所以在你跑的时候呢，你要忘记背后，不管那个人是多么靠近你或者离你多远，你不允许那个使你慢下来的。所以当保罗说忘记背后，他的意思就在这里。那今天什么使我们不能够前进呢？什么使我们还在活着去年前年后年的呢？那有一些人呢，他们的生命啊，没有长进，不能够长进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们是生活在那个阶段，在那个阶段他们已经停了。你问他，你明年要做什么，后年要做什么，他没有定向，没有计划，因为他们已经停顿在这个阶段。那弟兄姐妹，保罗说忘记背后，那么努力面前。是的，背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使我们很伤心，也可能使我们很失望，我们对一些人很失望，但我们还是要把它放下。因为你不可能说我很失望啊，我不要前进。在保罗说把它忘记了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那如果我这样的解释，我们就明白我们中国人或者华人说的一句话，说了什么话呢？他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，对不对啊？前世就是以前的事情不忘，是我们将来 要成为我们的导师，对吗？啊，所以我们华人说的这句话也非常的正确啊，就是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要重复，对吗？我们不要重复，因为那些事情呢使我们在赛跑里头呢慢了很多。但我们要学习，所以一个运动员他在赛跑的时候，这一次他没有赢奖啊，他没有赢奖，对吗？那他说哎呀，我没有赢奖，我不要参加了，下一届的这个运动会我不参加了，可以吗？啊，这样的 一个运动员呢没有教练要训练的，你明白吗？若我们今年不能够得奖，我们要知道这一次我在这个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呢，我的问题在哪里，对吗？我的问题在哪里？所以你要想到我的问题是啊，原来可能说我在跑的时候呢我的脚力不够，对吗？所以他就会运动他的脚力啊。我的朋友，我有一位朋友呢是一位运动员啊，他曾经代表新加坡 OK 参加这1500米的赛跑啊。有一次他叫我去看他的训练，我说为什么你绑着一个轮胎，车子的轮胎在你的后面，然后你跑不是很辛苦啊？他告诉我就是这样来锻炼他的脚力啊，锻炼他的脚力，所以他每次训练就是这样一直在训练啊，因为他以前的训练的方法不对了啊，所以他不能够得奖。那后世他没有忘了，对吗？他现在学习他应该做的。所以我们把后面的事情呢成为我们的功课，但是要继续前进啊，前进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当我们来到一月一日的时候，我们要问自己的就是我还有什么不能够放下的，那么去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可以学习吗？有什么功课我可以学习的，你知道吗？当一个人说没有，我已经学完了，那你已经学完了就是说你创办了新的一间学校，因为什么都学完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到学校去学习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学习的还没有学完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的态度就是要继续的学习啊。那我们在这新的一年，在我们所做的无论是我们的工作侍奉，甚至在我们养育儿女这方面呢，我们可以做得 更好。那我要再问的就是，去年我们有什么恶习惯？有没有？那有的话，我们要靠主放弃，离弃我们的罪，因为那些罪是那缠累着我们的，那么使我们不能够向着标杆直跑。那我们就拿一个罪一个习惯来讲，赌。赌，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赌是小事啊，但其实赌害了很多很多的人。我也知道有中国的同胞赌到没有钱。那我在想哦，你们这样辛苦做工，那去赌，赌到没有钱。我们都知道，赌其实没有赢者啊，对吗？没有赢的，若有赢的就没有赌场了，这我们也知道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赌呢？对，就是有这个贪的问题，对吗？所以把这些恶习放掉，努力工作，把你所赚的尽量储蓄，时间到你可以带回家，多么好！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位。对，这是第一个1月1号的事情。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，叫《奇异恩典》，还记得吗？第一首诗，第一首诗歌啊，这首诗歌呢的作者是约翰牛顿，是吧 ？John Newton。他是写这一首诗的作者，但我们说写这一首诗，对吗？他在什么时候写了这一首诗呢？就在1775年的1月1号，新年的信息呢，他做了这一篇诗。那时候还不是一首诗歌，成为诗歌是在1779年，四年后。所以他第一次写《奇异恩典》这一首诗的时候呢，是在1775年的1月1日。他是一位牧师，他在新年的正道的时候呢，提了这一首诗。我们都知道这一首诗啊，它的影响力很大。那么这首诗就代表着这位作者他的人生，他以前多么的堕落犯罪，但神没有放弃他。在他最堕落的时候，神却选择他，拯救他。时间不允许我们讲他的生命，因为其实要讲是要一段时间啊，但这里大体上是这样的告诉我们。所以在1月1号的时候，他决定写这一首诗，然后告诉我们他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们都知道新年我们要有新的开始，对吗？那很多的家庭呢都会做大扫除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当然你没有回家就没有大扫除这回事。不过本地的人 有多少位在12月的时候有做一些扫除啊，除掉一些旧的不要的东西，有没有？今年我们也没有做到什么的扫除哈，但是我隔壁家呢，他们就在清理很多东西。所以我看到他们把东西都放在外面，然后遇到这个家主的太太说，哇，你们在清家清理他们的家了啊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拿去卖，但他们就有清理他们的这个物质啊，1月1号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 原因是因为他们要过新年嘛，新年啊，那尽量呢把物质呢整理一下，然后好像新的，对不对？那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，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更是要这样，那么我们的生命也要新啊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就是过啊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一月一号就好像给我们看到，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。那我们这个新的生命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这个新的生命的目标就是要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，他说啊，我们照着镜子，那看到神的荣耀，我们要改变，继续的改变，荣上加荣。他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更看到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更在生命上更有荣耀。有人说应该说更圣洁，我认为这句话讲的是正确。所以我们每次照镜子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？当然是看到自己啦，对吗？看到自己哈，那我们看到的就是，哎呀，我这个旧人怎样变成新的呢？保罗要我们知道，能够改变我们的是他神的话语。那么，所以当他说我们照着镜子看到耶稣的时候呢，他的镜子的意思就是这本神的话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愿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，我们用时间来看神的话。只有神的话能够继续的改变我们，神的话提醒我，我顺服，所以我能够在生活上更像我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一月一日1775年的时候，约翰牛顿写了这一首奇异恩典的诗。好，还讲另一个一月一号发生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黑人在几百年的时间是奴隶啊，所以我们常常用黑奴，对吗？因为他们的生命呢就是这样苦啊，在几百年的时间一生下来呢就是奴隶。但我们人都是神所造的嘛，对吧？应该是同等的哈，就像圣经的一句话说，我们是同个性情的人，对吗？但很可惜，他们是奴隶。直到林肯呢做总统的时候，他决定释放这些的奴隶。所谓释放，就是给他们自由，他们的身份不再是奴隶啊。所以在1862年的时候9月份啊，他就在国会说他要这把这个奴隶的这个律法呢把它除掉啊，再没有奴隶。那他说他要在1863年的一月一号啊，完全除去这个黑奴的政策，就是给他们自由，跟其他的美国人呢同等。所以在1862年的12月31号晚上啊，很多这些非洲的美国人，非洲的美国人就是他们生在非洲但是已经成了美国的公民，或者是 他们是非洲人，但是在生在、这个美国、已经成了美国的公，他们都在教会等候，等候什么呢？等候1863年的一月一号，因为在那一天钟声一响，他们就成为自由的人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有这所谓的守岁的聚会。其实守岁的聚会哈，它的根源，其中的一个根源就是这个故事，那么所以一月一日奴隶们都得到自由了。所以讲到一月一日，我们想到的是什么？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灵命里头呢，也得自由了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朋友，若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，你要来认识他，就是因为他来为我们死，叫我们这些犯罪的人不用因着自己的罪而死。我们已经自由了。然后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，我们既然在基督耶稣里得自由，因此我们不应该回到罪的当中，我们不要回到罪里头。那么他已经使我们自由了，为什么还在回到罪里头？就是这些黑奴已经自由了，为什么我们还活着好像是奴隶呢？耶稣已经拯救我们了，为什么我们还在罪里头来侍奉罪？罪是我们的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得自由了。所以一月一号呢，提醒这些、非洲的美国人。那我们呢，当然我们不是非洲的美国人，我们是中国人。神的话语提醒我们，我们已经得自由了。所以这个一月一号、很有意义、对他们来讲。但今天我们学习到了这个功课，所以我们也知道一月一号对我们的意义。好，最后我们要讲到今晚上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，利未记二十三章。这里神晓谕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七月初一你要守为圣安息日，要吹角做纪念，当有盛会，什么劳碌的工作都不可做，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。到底这里神的话语在讲些什么？其实这一段呢，是记载犹太人的新年。一月一日是新年，对吗？这是犹太人的新年。犹太人的新年呢，是在他们的希伯来人的日历的七月一日，这是他们的过年。那我们阴历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在九月份，九月、十月份，有时候是九月尾，有时候是十月初的时候、他们就在过节。那他们过节，我们是春节，农历新年，对吗？那他们的新年是叫做什么呢？他们的新年是叫做 Rosh Hashanah、Rosh Hashanah 的意思就是一年的开始，一年的开始。所以他们的新年就是一年的开始，一月一号就是一年的开始，对吗？所以他们就要过节、那在过节的时候，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们要守这一天为安息日。所以犹太人过节啊，春节、 我们说年初一的时候啊，他们是守安息日，那么什么工都不可做，这是犹太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摩西的十诫里头呢，第四诫告诉他们什么呢？要守安息日为圣。那么所以你看犹太人有这样的心理，就是他们要把一天献给神，那整天呢他们不会工作，他们用来敬拜神。今天以色列人还是如此行吗？是的。你到以色列国去呢，不要星期六到啊，你星期六到呢啊，你什么什么啊，旅店的服务啊都没有的啊，没有的，因为是他们的安息日啊。那你说不用烧饭吗？啊，不用烧饭吗？啊，他们还是会烧饭，但是呢是在前一天，他们把安息日要吃的食物呢都预备好了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他们就不做工，所以要守为安息日。当然我们的教会这里哈，我们中文部呢在春节的年大年初一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做礼拜的时间，我们认为这是很好。那犹太人第一天来敬拜神，就是他们要以神为他们的开始，神既然是他们的元首，在这新的一年他们也愿神来带领。我看我们的春节的这个初一的这个礼拜啊，我们的目的也是一样啊，我们要以神为首。那第二件事情，神说要吹角做纪念，吹角做纪念啊。那吹角呢有好几个原因。第一，那在古时我们知道哈，人民是没有闹钟的，对吗？没有闹钟啊，今天你要六点起来，你调到六点就好了，时间到它就会响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啊。那有些人哇，他们一直在干活，一直在干活，那来到新年的时候，他们也不知道是新年啊，对吗？我看我们古时中国人也一样啊，古时在中国呢，他们呢午夜的时候不是有人敲鼓了，对吗？他告诉你，敲这个是什么时间，什么时间，对吗？那他也会告诉你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今天是大年初一，对不对？提醒大家。所以犹太人呢，他们有吹角，那吹角多少声呢？啊，吹几次哈？他们知道我吹这样多次呢，就告诉我们是什么，有敌人来了，啊，吹这样的多次呢，啊，我们过节了，新年了，所以吹角做纪念，啊，犹太人今天仍然有吹角，吹角做什么呢？今天犹太人吹角的原因是，我们犹太的弟兄姐妹们啊，我们的弥赛亚快要到了，我们的救主快要到了。那你说牧师，我们的救主不是耶稣吗？是的，但是很可惜，犹太人呢，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，就是将要来的王，将要来救他们的救主啊，他们还在等啊，所以每新年他们都吹说这个弥赛亚快到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过年的时候，新的一年，神也在提醒我们，主耶稣的再来近了。我们不好在生活上好像一切都是一样啊，我们在等候主耶稣的再来。我们的耶稣2000年前来了， 为我们死，被钉在十字架，埋葬，第三天复活，过后他升天了。他告诉我们，我必再来。圣经的最后一句话，启示录二十二章，他告诉我们，我必再来，我快来，我必快来，主要快来。所以每年的时候，到一月一号的时候，神要提醒我们，他的再来接近了，我们要在生命里头有这种的预备，预备迎接我们的主的再来。今年的一月一号过去了，我们都过着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一月一号，对吗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哈，但其实呢，在别的国家呢，有好多的事情发生了。在这个圣诞节前，印尼不是一个海啸了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到这一则的新闻？他们现在还在寻找失踪的人。他们的新年呢，就跟以往的不一样了。因为生活有很大的改变了，但你说我的没有改变一样。我这里要讲的就是，既然是一样，我们更要感谢神，你明白吗？难道我们要像他们面对了海啸，房屋都不见了，有家人不见了，现在还在寻找他们的遗体在哪里？那有可能一些是永远都找不到的，因为卷入大海了嘛。当然我们不要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所以当神让我们很平静的度过一个新年，我们更要感谢神。但是我们不会，还有人问神你在哪里？其实神就是怜悯我们的神啊，我们将平安踏入新的一年，我们要感恩。那神实在恩待我们，我们还有一年的机会，所以愿神帮助我们，不好等到哎呀，我们已经患病了，垂死了。那请问我们这里有多少位在那种的情况真的会感谢神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在现在，我们还过着好的日子，我们有健康，有好的精神，好的记忆，我们有气力干活，我们一起要来感谢我们的神，神恩待我们，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位，看顾我们。好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带领我们度过2018年，我们看到在我们生活上一切都很顺利，那这表明神你是恩待我们的神，你没有让这个很大的考验临到我们，因为你要我们在你里面能够享福。主啊，让我们懂得感恩，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有主你与我们同在。现在我们要来守圣餐，求主带领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